in your English studies.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的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一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同时还在救援西西里沿海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在98名叙利亚船民当中，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往欧洲的危险航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萨米说，船民们采用不同的航线，试图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以后，大概多达700人恐怕已经丧生大海。萨米说，一名获救的船民说，这艘船上载有儿童。最新这起船难一经证实，将会是2015年葬身地中海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500人以上。一年前的同期，死于船难的难民人数大约为90个人。分析人士说，由于日益温暖的天气以及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绝望难民向欧洲的向往欧洲的稳定与繁荣，预计地中海的人口贩运活动在未来几个月里会更加猖獗。一辆联合国的汽车星期一在索马里北部遭到炸弹袭击，至少6个人死亡。激进组织青年军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警方说，这次爆炸发生在北部邦特兰地区的加罗维镇，当时这辆汽车正驶往一个联合国人员驻地。联合国索马里事务特别代表凯伊谴责这起袭击，他在推特上说，人员死亡使他感到震惊。这是青年军三天以来针对国际人员发动的第3次致命袭击。白宫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杀害30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暴行。白宫发言人星期天说，恐怖分子杀害这些男子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充分暴露了恐怖分子无可理喻的邪恶和残暴。这位发言人说，杀戮事件显示急需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利比亚的混乱局势，并且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将显示一些男子跪在海滩被斩首的视频上传到了网上，并且宣称对这起屠杀负责，还有一些人脑后中弹。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的2倍。美菲两国一共有大约11000个军人参与军演。此次扩大规模的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7个岛礁周围的填海造岛活动，是其他几个对该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感到不安，包括菲律宾和越南。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华盛顿担心中国利用其规模和实力，在有争议的海域欺负较小的国家。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she from Chicago?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他是芝加哥人吗？这一课我们要讲人称代词 we 我们和 they 他们以及动词 be 的复数形式。我们先来熟悉下面的词句。
Sister,
姐妹
Sister,
这个词的拼法是 S-I-S-T-E-R。 英语中姐姐和妹妹都用 sister， 姐姐必须说 older sister， 妹妹必须说 younger sister。
Washington D.C.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也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
Washington, D.C.
华盛顿市在东部，美国还有一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
Is she from Washington?
她是华盛顿人吗？
Is she from Washington?
请注意，下面的 she is 可以紧缩成为 she's。
No, she is not. No, she's not.
不，她不是华盛顿人。
No, she is not. No, she's not.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嘉宾是 Sarah Scott 和她的妹妹 Chris.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and you?
Oh, I'm okay.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Chris.
Is Sarah from Washington?
Do you mean from Washington, D.C.?
Yes. Is she from Washington, D.C.?
No, she's not.
Where is she from?
I don't know. We'll ask her.
Kathy, 知不知道 Sarah 和 Chris 姐妹俩来自哪里呢？请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Chris.
Is Sarah from Washington?
Do you mean from Washington, D.C.?
Yes. Is she from Washington, D.C.?
No, she's not.
Where is she from?
I don't know.We'll ask her.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Sarah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He's from San Francisco. Kathy is from New York. She's from New York. Sarah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He's from San Francisco. Kathy is from New York. She's from New York.Interview.
访谈时间。接下来我们要采访 Sarah 和 Chris 两姐妹。从采访中我们得知
Sarah and Chris are from Chicago.
Sarah 和 Chris 是芝加哥人。
Sarah and Chris are from Chicago.
请注意 ,they are 可以紧缩成为 there, we are 可以紧缩成为 where, 例如
They are from Chicago. They're from Chicago.
他们是芝加哥人。
They are from Chicago. They're from Chicago. We are from Chicago. We're from Chicago.
我们是芝加哥人。
We are from Chicago. We're from Chicago.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Good morning, Sarah.
Hi,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Hello, Max.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sister, Chris.
Hello, Chris. Nice to meet you.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Hello, Chris.
Hello, Max. Nice to meet you.
Okay, Sarah.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Certainly.
What city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cago.
Chris, are you from Chicago, too?
Yes,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I are both from Chicago.
Yes, we're both from Chicago.
I'm from San Francisco.
Really? I love San Francisco. 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in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What's in Chicago?
Well, the Sears Tower is in Chicago.
And the Chicago Bulls basketball team is in Chicago.
I love basketball. Our guests are Sarah and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sister, Chris.
另外，访谈中提到金门桥在旧金山。
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in San Francisco.
Max 问 Sarah 和 Chris,
What's in Chicago?
芝加哥有什么著名的东西？ Sarah 和 Chris 回答说，芝加哥有希尔斯大厦，还有著名的芝加哥公牛队。
Well, the Sears Tower is in Chicago.
And the Chicago Bulls basketball team is in Chicago.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Good morning, Sarah.
Hi,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Hello, Max.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sister, Chris.
Hello, Chris. Nice to meet you.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Hello, Chris.
Hello, Max. Nice to meet you.
Okay, Sarah.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Certainly.
What city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cago.
Chris, are you from Chicago, too?
Yes,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I are both from Chicago.
Yes, we're both from Chicago.
I'm from San Francisco.
Really? I love San Francisco. 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in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What's in Chicago?
Well, the Sears Tower is in Chicago.
And the Chicago Bulls basketball team is in Chicago.
I love basketball. Our guests are Sarah and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Sarah is from Chicago. She's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Chris are from Chicago. They'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We're from Chicago.
请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Sarah is from Chicago. She's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Chris are from Chicago. They'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We're from Chicago.
Email.
电子邮件。现在我们来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在这一节里，有位听众提问：芝加哥在哪里？答案是，芝加哥在伊利诺伊州。
Let's look at our email. We have a message from Kim in Korea. Her question is, where is Chicago? Sarah, where is Chicago?
Well,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 Illinois,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t's betwee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Sarah, Chris,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It was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现在你能描述芝加哥在什么地方吗？下面让我们再听一遍。
Let's look at our email. We have a message from Kim in Korea. Her question is, where is Chicago? Sarah, where is Chicago?
Well,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 Illinois,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t's betwee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Sarah, Chris,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It was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随着音乐跟着我们重复。
Chicago. Where is Chicago?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Where is Beijing? It's in China.Paris. Where is Paris? It's in France. London. Where is London? It's in England.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Chicago.Where is Chicago?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Where is Beijing? It's in China. Paris. Where is Paris? It's in France. London.Where is London? It's in England.
Daily Dialogue. On an Airplane to New York,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第三部分。对话中要谈到大峡谷在亚利桑那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加州。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飞机上的这段对话。
Hi, my name is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Walter 原来以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也和大峡谷一样在亚利桑那州。经过 Michael 解释，他才知道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在加州。所以他说
Oh, I didn't know that.
我们再听一遍飞机上的这段对话。
Hi, my name is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Listen and repeat.
好，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
Now it's time fo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the next show.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Question number one. Nelson Mandela. Where does Nelson Mandela come from? Question number two. Michael Jordan. Where does Michael Jordan come from? Question number three. Olivia Newton-John. Where does Olivia Newton-John come from?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Nelson Mandela 是哪里人？第二个问题是 ，Michael Jordan 是哪里人？第三个问题是 ，Olivia Newton-John 是哪里人？在这三个人当中，大家可能对 Nelson Mandela 和 Michael Jordan 比较熟悉，而不太熟悉 Olivia Newton-John。我们将在下星期告诉大家这几个问题的答案。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 Max 要向听众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提出问题以后，请先听铃声，然后回答他的问题。
What city are you from? That's interesting.
Max 问大家，你来自哪个城市？各位听众，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s today are Sarah Scott and her sister. Good morning, Sarah.
Hi, Sarah.
Good morning, Kathy. Hello, Max.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Kathy, I'd like to introduce my sister, Chris.
Hello, Chris. Nice to meet you.
Hello, Kathy.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Hello, Chris.
Hello, Max. Nice to meet you.
Okay, Sarah.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Certainly.
What city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Chicago.
Chris, are you from Chicago, too?
Yes, I'm from Chicago. Sarah and I are both from Chicago.
Yes, we're both from Chicago.
I'm from San Francisco.
Really? I love San Francisco.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in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What's in Chicago?
Well, the Sears Tower is in Chicago.
And the Chicago Bulls basketball team is in Chicago.
I love basketball. Our guests are Sarah and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et's look at our email. We have a message from Kim in Korea. Her question is, where is Chicago? Sarah, where is Chicago?
Well,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in Illinois,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It's betwee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Sarah, Chris,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inviting us.
It was fu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
Hi, my name is Walter, Walter Kennedy.
Hello, my name is Michael, Michael Davi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Are you from New York?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rizona.
Is the Grand Canyon in Arizona?
Yes, it is.
What about Yosemite Park? Is it in Arizona?
No, it's not. It's in California.
Oh, I didn't know that.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以及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关于 Cathy 收到了前夫寄来的一封信， Elizabeth 要和从没有见过面的人约会。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Oh, Cathy, here's a letter for you.
Oh, thanks. It's from my ex-husband.
Your ex-husband? I didn't know you were married.
Well, we were only married for a year, but we've been divorced for a long time. Oh.
What is it?
He's moving to Washington.
What do you think?
I'm not sure. Oh, hi, Elizabeth. That's a beautiful dress.
Thank you.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I'm meeting someone for dinner.
Anyone I know?
No. In fact, I've never met him myself. He's a friend of a friend.
Well,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这段对话中 ，Cathy 收到前夫的一封信，说他也要搬到华盛顿来。Cathy 对此感到有点困惑。Elizabeth 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准备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约会，英语里叫 blind date。请注意，这段对话里有一句
，But we've been divorced for a long time.
Cathy 说她和前夫已经离婚很长时间了。是动词 be 的现在完成时形式，表示一直持续到目前的状态。我们再听一遍这段会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Oh, Cathy, here's a letter for you.
Oh, thanks. It's from my ex-husband.
Your ex-husband? I didn't know you were married.
Well, we were only married for a year, but we've been divorced for a long time. Oh...
What is it?
He's moving to Washington.
What do you think?
I'm not sure. Oh, hi, Elizabeth. That's a beautiful dress.
Thank you.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I'm meeting someone for dinner.
Anyone I know?
No. In fact, I've never met him myself. He's a friend of a friend.
Well,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一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同时还在救援西西里沿岸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在98名叙利亚船民当中，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往欧洲的危险航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萨米说，船民们采用不同的航线，试图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之后，多达700人恐已葬身大海。星期天夜幕降临时，当局表示有28人在意大利佩杜萨岛以南大约200公里的海中获救，他们还找到24具尸体。搜救人员说，大多数失踪的船民似乎被这条20米长的船体扣在了海底。一辆联合国的汽车星期一在索马里北部遭到炸弹袭击，至少6人死亡。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警方说，这次爆炸发生在北部邦特兰地区的罗加维镇，当时这辆汽车正驶往一个联合国人员的驻地。联合国索马里事务特别代表凯伊谴责这次袭击，他在推特上说，人员死亡使他感到震惊，这是青年军三天来针对国际人员发动的第三次致命袭击。星期天，青年军激进分子在索马里南部打死3名来自布隆迪的非盟维和军人，并打伤几名士兵。白宫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杀害3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罪行。白宫发言人星期天说，恐怖分子杀害这些男子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这充分暴露了恐怖分子不可理喻的邪恶和残暴。这位发言人说，杀戮事件显示急需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利比亚的混乱局势，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将显示一些男子跪在海滩被斩首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宣称对这起屠杀负责，还有一些人脑后中弹。美国和菲律宾星期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的两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军演。此次扩大规模的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7个岛礁周围的填海造岛活动，使其他几个对该地区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和地区感到不安，包括菲律宾和越南。星期天，数百人聚集在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州原联邦大楼遗址，纪念恐怖主义袭击20周年。在那次袭击当中，有168人丧生。纪念活动以静默168秒钟开始，幸存者的死者亲属们含泪念出了在1995年4月19日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名字。在奥克拉荷马城举行的纪念会上，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讲话，奥巴马总统向纪念活动送去慰问信，他说，时间永远不会抹去人们心中的痛，但是如果那些杀人犯想在那天恐吓美国人民，摧毁我们的精神，或者打破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那他们完全彻底的失败了。1995年4月19号，对政府不满的美国公民麦克维把一辆载满炸药的卡车停在莫拉联邦大楼前，随后引爆炸弹。爆炸威力之大，炸毁了16个街区以内的建筑。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不再执政，但是阿富汗的司法体系仍对妇女不公。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历时两年的强力反腐造成中国官场官不聊生，更无暇问政，很多官员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上个星期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誓言要对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动刀子出重拳，然而整治官员不作为的刀子在哪里，重拳又应该打向何方？我们今天首先请嘉宾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的嘉宾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何庆莲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在纽约在新泽西州的这个何庆莲女士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不作为现象，为什么每个官员都患上了这个反腐恐惧症，那么还有呢中国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状况出现，非此即彼，那么官场的正常的这个常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庆莲。
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个害了反腐恐惧症这个说法本身呢有翻谬性，大家没意识到它和最近的反腐将导致政变，反腐将导致中共政权崩溃一样，都是被反腐者呢散布的一种言论，用来向习近平和王岐山施加压力，希望终止反腐。这个其中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翻谬的。翻谬在哪里呢？就是首先第一条它暗含的逻辑就是官员其实都腐败，否则何以要害这个反腐恐惧症。其次呢就是官员们呢过去都把这个办事当作一种寻租的机会，所以呢过去是收钱办事，现在既然反腐当头，那么就不能够收钱了，所以还宁可不办事。然后呢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平常说的立党为公到底有多虚伪，几千万党员入党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说呢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承认共产党员入党呢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荣耀家族，不会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呢有一个叫做杨鲁军的在习近平做过官的福建省那里体验了三个月生活，和官场的各级官员都有个交谈，他的结论就是如果要是让官员们办事不拿钱，就等于让官员没有做官的动力，大家说那还不如不做官，如果不能找年轻女人了不能再贪污不能再赚钱了，那我们做官有什么奔头。实际上到了这种公开的表达入党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呢，实际上就出现这种李克强批评的懒政不为政，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陈奎德博士，在你看来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做官是为什么？过去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不管是黑的灰的还是白的通通拿来，现在没有这些好处了，他们做官为什么？
我想这个没有这种好处，所以说现在就遇到了麻烦。刚才青年讲的是有一部分是作为一个借口对反腐一个抵制，但是确实是中国的官场它是普遍化的腐败，所以说他那个过去的这种行贿的方式啊，或等等，它这种腐败的方式，它是一个整个体系运行的润滑剂。现在把这个润滑剂给拿掉了，把这个什么链条，也就是说是权钱交易，这个是 普遍这30年来基本上运行的一个规律，如果把那个断，有可能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断，传权钱交易这个链条如果有可能危险的要把它掐断的话，那做官当然他的利益就很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确实是目前官场上是有一个这个现象，而且贪腐是普遍性的，不管他承不承认，这个已经是事实。我想已经威胁到很多官员的基本利益了，所以说这个目前那个情况看来，李克强说的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他说了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说像您讲的，就润滑剂被拿掉之后，遭到这个李克强他现在对官场的这个批评，那么他这个批评是不是从您来看呢，也是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来取代他拿掉这个润滑剂。
我认为现在他们这种批评啊，或者说那种上面的高声恐吓啊，这些没有任何效用。有效用的是，关键的在于在我看来的话，就是真正的要把官员和那个所谓的利益链断开的话，就是所谓刚才我们在聊到所谓共和国长子的垄断权。主要是你看很多贪腐的最大的窝子，就是像中石化呀，就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啊，什么那个银行行业啊，金融行业啊，这些包括有些传媒行业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不准入的，民间的资本是不能进入的行业。何不该趁这个机会，官员不作为，让你不做好了，把这些不作为，让民间资本进来，进入中石化行业，进入银行行业，进入传媒行业，当然传媒行业更难一点。不管怎么说，正好趁这个机会打破这种所谓的共和国长子的垄断，打破国有企业对这些不可进入领域的进入，所以在这样的话才真正的使官的那个权力的趋势在市场利润越来越收缩，越来越小，这个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恐吓官场没有用的，在我看来。
是，何庆莲女士，刚才我们在新闻里边报道了一个关于中国 GDP 增长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的 GDP 增长率为7%，是6年以来最低的。同时呢，我也看到李克强这次去东北，主要是东北去年的 GDP 的表现非常的糟糕，一般在5%以上，是全国所有省份当中倒数第5名当中的。你认为现在中国 GDP 掉下来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过去评论或者是衡量干部的政绩是唯 GDP 论英雄，你如果一个地方的 GDP 上去了，那么你干部表现的就好。现在不是这样的，怎么样中国怎么样改变经济状况，怎么样能够促进 GDP 的增长？
就是李克强有一句话是正确的，他说了中国目前呢 GDP 下降是因为处在这个调整经济结构时期，这个经济结构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但是一直拖着没调整，所以呢所有的隐患后遗症都压在今天，那么目前是不调整不行了。在这个情况下呢，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忍受这个 GDP 下降，这是第一点。那么 GDP 一下降，就业问题还有财政收入等等都出来了，这个呢就是中国讲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大家的准备好过一段苦日子的原因所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过去政绩考核呢是一个GDP 增速再加上计划生育和这个房保一票否决制，那么现在呢就是计划生育取消了， GDP 呢不再作为考核政绩的唯一指标，那么就是只是作为一个参数，重要参数。那么这一来呢，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就减小一点，就不再是这个 GDP 为上。那么 GDP 也不再是这方面了，有一个效果就是 GDP 造假的这种情况呢会相应的好一点点。至于今后以什么为这个考核政绩的指标呢，目前说要纳入这个环保，还要纳入这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业，目前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它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那么青年，刚才陈博士讲到说应该收缩官权在经济中的这个份额，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如果同意的话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他的做法应该有哪一些呢？
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目前这个体制下，几乎做不到。因为目前呢，中国政府呢是掌管一切资源，我说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舆论垄断。到现在呢，不但没有这个放开的迹象，反而有加强的迹象。至于这个经济呢，共产党呢去年就是下了一个指示，就是要求民营企业参股国有企业，他规定了一条，就是控股权仍然要由这个国有企业控股，所以这个条例一下发，立刻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一些著名的人物，都纷纷发表言论，包括王健林，这一向跟党跟得比较紧的都说了，这种情况下谁愿意投资给国有企业，谁犯傻。那么呢，就是我投钱给你，我做不了主，我为什么要投？纷纷就是这个说法。那么从出台这个条例就说明，共产党并没打算像陈奎德先生那样说的放出这个经济权利，就是让民营企业呢进入。然后呢，再说一条，就是在中国有利可图的部门呢，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起纷纷进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政府呢就总是利用手里的一些权力，对这个国有企业给予扶持，资金扶持、政策扶持，还有门槛呢稍微降低。在这个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竞争很不利。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政府官员不作为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现在已经有几位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懈怠这个概念呢，这是去年夏天我在陈海珍的知心话中首次使用。我去年五月上山，县公安局呢要接管，市公安局不同意。因为哪个公安局要管我的话呢，哪个局就有拨款，县局得到拨款，当然还是由市局管理。前年的核桃呀是13元一斤，去年的核桃到现在都卖出去了3元一斤，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懈怠好，懈怠呢不会出大事。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安徽的叶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叶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刚才我，你好，我刚才你这个里面谈到几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你那里讲的话，刚才讲那个中国的 GDP 问题啊，我也是搞企业的，这个中国这个GDP 啊，你们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 GDP 那个叫我们填这个工业指标啊，那起码的话，你要叫你填的话，起码都要填几倍的工业指标，他把你那噼里啪啦的把你一填，填几倍，起码要多30倍。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等一下子给我回答一下子，就是这个你们美国的这个 GDP， 你们是准确率，你们是对它放心还是不放心的？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反正我对我们中国的这个 GDP 呢，我是不放心的。可以这么说，我要对它打的折，比如说它打的折，我估计我要给它去掉60%，我觉得我才放心。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呢？这个你刚才讲的是官员做不作为的问题，官员做不作为的问题呢，说我们跟我们几个朋友一直在聊这个天。我们中国啊，要想这个官员要想作为啊，原来我们说实话，我们的水平文化都不高，但是我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跟打下来以后，我们就这么想的。这个你要是想中国有作为，除非就是你想中国共产党他专政嘛，专政是不是？你专政了以后他就不作为，这人治的问题。那你换一帮人，是不是换就是换一个像你们美国一样子，就换一个连党专政，那这个像是不是就好呢？我们最后得出结论也是没得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根基，他出在中国文化上，他不是出在你这个什么知识分子上。你换一帮中国人来，他还是这样子。
是。
你问题是我们最后得出结论是这么一个结论，他不是说完全，他是他的根基出在中国文化上。 那么也就是说，你刚才你们这刚才有一个谈的这个态度啊，我们举个对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来讲，我们作为来讲，你国家你政治上什么事情我们不去管它，但是问题是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你法治上那个东西你要公平公正，但是你像我们荒山地区，你像什么中级法院的这地方法院，那简直是一塌糊涂，但是这个东西它是违管不遵，简直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安徽黄山这边，你比如说像秀林，
好的，好，谢谢安徽的叶先生。叶先生提出了两个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 GDP， 掺水甚至作假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是怎么样解决官员不作为，是不是应该政治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第一个话题请何青莲女士来回答一下，等第二个话题请陈奎德先生来回答一下。青莲，
中国的 GDP 掺假造水掺水这个是多年以来的问题，大概比率呢是这样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对外面讲，是地方上报上来的，他们一般的砍去20%，那么呢就是然后呢就是再挤一点水分，应该说最后这个 GDP 出来的已经比地方政府上报的要低多了，但是还是有水分，所以李克强自己就公开表示个不信任。至于美国的 GDP 呢，我觉得和中国呢完全是不同体系产生的。首先，美国没有政府要以这个 GDP 考核这个州政府的这个传统，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基本上是根据一年的经济增长和各种数据加权汇总，得出来的，因此没有什么造假。这就是美国为什么 GDP 增长3%就进入这个经济繁荣时期。叫做黄金发展，而中国呢，哪怕是10%几，都还有非常多的问题。
嗯，那陈国德先生说到这个官员的任命或者是官员的就职，在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制度，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城市的议事到州长，甚至总统都要竞选，都要向选民拿出自己的政纲，然后选民要看他的政绩如何，表现不好，对不起，拜拜，下次把你选掉。在中国，在不能实行这种两党制的情况下，怎么样对官员进行问责？目前有没有一套行之可行的这个制度？今后如果现在没有的话，今后应该至少怎么样去向官员来问责？
我想目前如果是说选举这个一步还达不到的话，那起码其他的方面，例如像舆论，要有言论权的问题，要有独立的舆论来监控的问题，包括司法制度逐步独立的问题，这个都是对于这个官员的行为有相当大的一个约束力的问题。刚才这位朋友也谈到了，他说中国即使是所谓的搞选举，即使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文化就这样了。我想请问台湾人，他是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台湾过去都是中国人的文化，新加坡人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也是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香港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的大家知道他们的贪腐情况，他们的这个社会清廉程度比中国大陆高得多，那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些基本的共性的，他在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制度的约束下是人性，他就知道哪些事情我要选择趋利避害的原则，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我必须怎么做才对我自己有利。例如像美国，很多中国人到美国来他还必须守法，为什么呢？你不守法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文化决定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个假问题，虽然在有些情况下文化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绝不是决定的，而且长期的一个制度形态下来的话，它会塑造一种新的文化。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们中国的那个方圆马云作为，他是历来以来都是做我们古代那个封建专制观念的那种思想文化的那个传承。这个你看啊，在我们中国那个当官，那你就要给他算进贡，老百姓在这个开他的马，那才叫官，他才有味道，是不是？要不这样的话就不叫官了，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下级的官员呢，包括像江泽民呢，还有高官呢，下 下去之后呢，这民众通过一些国家人就把两只手砍断，就说他们下去的官员他们不甘心，要别人还尊重他，给他们继续进贡，给政府有一些到时候限制威胁，所以说像江泽民下去，他甚至掌握自己军权，还那个像那个温家宝啊，那些是那个孙立红，他们的那个掌握大型的那个企业，国家大型企业控制国家大型企业，这样呢，他们就形成一个过去叫军阀嘛，是吧？就是都要财阀，他们呢就是说。
好，关于现在这个干部不作为的这样一个现状的话，中国有没有能力解决？就是说，习近平政府目前的政府能不能解决？
在现行体制下，哪怕习近平再努力，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一点，只要政府管控国家资源的这个局面呢得不到改变。那么官员这种行使权力的人就会成为利用自己的资源呢成为造就国王的人，他把这个自己的资源愿意往谁手里输送，那么这个人呢就有可能因此发大财，就比如那个就像周永康通过石油部给他儿子的三项权利，比如购买设备，还有就是油田的开采权，还有在中国呢就是那个加油站的建立权，这三种权利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得到其中一项的一点点就可以发财致富，他是三权的都弄到了，就由此可见这个呢造就国王的人是多厉害。因此官员们呢一看到现在反腐我不能利用手里的权去赚钱，大家就心里想我不如不办事，等到以后松了我再办，到时候再收钱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不改变政治体制，打击只是费使他们暂时收敛一点，就避过风头再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王岐山呢也不是没看到这个结果，他就是说了与其呢是懒政不为政，还不就是这个也比这个乱政好，他就从这个道理上来讲这个事情。
陈功德先生，刚才我们涉及到一点选举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也搞了一些地方选举的试点，包括乡镇长啊，甚至县级人大代表，但是在这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像贿选啊、黑帮啊等等问题都出来了。如果中国要彻底整治官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是不是必须要通过选举，而且把选举做得更好？
选举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不过就是说我想的是主要就是说这个问责是真正要落实，就是说所谓的向下要问责，就是说责任要从老百姓要有权利问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这个体制是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是向下负责它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问题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乡镇选举、乡村选举起不了太大作用呢？很多研究这宪政学说的人、民主政治的人都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例如像全国性的一个选举来笼罩的话，先从所谓的基层这样选上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因为他还是例如乡村选举他还有一个党委，还是全国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你这个东西他不可能是对乡村的那个人负责，而是还是要对他的地区的党委负责的，所以说他这个一定要是最终的要最高层的有一个选举，然后一步步的推行到各个省各个市，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的选举方式。如果是转型期间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大的从高下来的选举方式，如果从下面选举方式的话，可能还出现很多，不光是现在局面，包括出现国家分裂等等局面都可能出现。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官员不作为如何问责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何庆烈女士和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就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再闯白宫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